齐俊杰看财经，我们懂财经。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又到了我们的专家谈理财的时间了，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理财魔方的创始合伙人，国内著名基金专家马永安马老师。马老师你好。
孙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理财魔方马永安。
对，最近一段时间啊，股市是跌得让人这有点心颤啊，那么很多人呢实在是有点扛不住了啊。今年以来呢，这个股票型基金啊，这个平均亏损也超过了19%，有的基金经理呢更是亏损幅度达到100亿以上，甚至回撤在30%以上的这个百亿基金啊就有10多只啊，那么回撤幅度最大的呢超过37%，甚至连私募大佬啊，之前对于大家来说都是神一样存在的葛卫东也发朋友圈说宣布躺平了啊。马老师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啊？那么公募私募全都躺平了，那么投资者普通的这些这个散户啊到底该怎么办？
葛卫东呢，他的投资风格呢相对还是风险偏高的啊。这个上一轮15年的时候，他当时也是有基金呢被清盘过，也是因为风险放得太大，而且也过于主动，因为他的投资呢主观成分特别高，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特色。但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样的确实是神级别的这个私募大佬呢也发朋友圈说提醒自己要躺平，追求幸福的生活。那大家可能觉得针对当下的市场，连这些大佬都没有办法了，是吧？也只能躺下装死了。那咱们先说市场啊，股市今年表现确实不好，甚至可以说很糟糕。就像齐老师刚才提到的那样，今年以来呢，股票型基金的平均亏损已经超过19%了，混合型基金的平均亏损都超过了13%。私募基金呢，因为它策略不一样啊，亏损幅度差异比较大。有些私募基金因为它的风险偏好特别高的这种啊，那这个时候呢，亏损呢当然会比较严重。其实不光是咱们国内的市场，这个国外的一些传奇投资人今年的投资收益也很差。比如说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索罗斯，近一年的亏损超过了40%，跟巴菲特一样价值投资的信徒塞斯卡拉曼今年的亏损呢大概是 39.99%、就是接近40%。桥水基金的达里欧啊，他近一年的亏损呢也超过了16%。但是反观之前一直被吐槽业绩不佳的巴菲特，今年的亏损还算是比较少的啊，亏了8%左右。综合来看呢，历史业绩排名前30位的传奇投资人今年的平均亏损都超过了大概20%。虽然说基金市场不管是公募还是私募，因为市场整体的原因，今年确实表现比较糟糕，但是很多基民股民收益更差。前几天在公司楼下吃饭，我看到旁边一桌的年轻人在讨论股市，抱怨股市，有人说今年亏了40%。那有人说把近几年的积蓄都赔了进去，反正最后的结论就是 A 股不能投资啊，股市就是一个害人的地方。但是好像也没人说过说自己会有什么问题，这个责任呢都归到别人身上。其实如果我们光看指数啊，好像股市下跌幅度确实不小，但是它确实也没有出现像08年、15年那种是吧极端的行情。但是要看一些投资者的实操账户，你就发现那不是一般的惨烈，尤其是压住了一两只股票或者热门板块下重注买基金的投资者，50%的亏损甚至更多的亏损一点都不稀奇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投资者你看到投资大佬也选择躺平了，现在反而可能会获得一丝安慰，或者在心里嘀咕，也就是说你看大家都不好，现在所以我亏钱是必然的。但人家所谓的躺平可能与大家认为的躺平它不是一回事。从公开信息看呢，大家能了解的亏损啊，主要是葛卫东参加了几家公司的股票定增，但也不过只有3到4个亿的规模，对比他们管理的资金体量比例其实不高。而且人家所谓的躺平可能是指的是说不打算减仓或者进行止损的操作了，但也许人家已经通过买卖期指的方式进行了对冲呢，是吧？只不过这个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创造超越市场的收益，所以人家选择了躺平。这和大家潜意识中的这个躺下装死这不是一回事。实际上人越是痛苦的时候啊，往往越容易选择逃避，但避免痛苦的同时，账户里的资金不会因为你不看它就不再亏损，反而你亏损的越多，那么就证明行情越是悲观。此时做出一些操作或者调整，可能会促使你的账户未来收益提升的可能性空间更大，或者把风险降低。所以这个时候啊，要克服我们心理中的恐惧，我们更应该积极有所作为，而不是要么就逃避跑了，要么呢就躺着装死，这其实都是不可取。当然我知道这个很难，但是这个事情必须得过啊，过去才合适啊。
其实投资之前啊，千万别躺平啊，你要做很多工作啊，要研究很多东西。投资之后呢，其实反而躺平来说没有什么不好。大部分人呢，其实我们原来拿到基金公司的一些数据啊，发现这个赚钱最多的就是那些忘记账户名和密码的这个账户，可能最后赚钱最多啊，这也是一挺有意思的事情啊。马老师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观点？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谓的说，我觉得有两种方式是不对的，一种呢就是逃避跑掉了，这个是不对的；另外一种呢，这个时候呢，其实你要逆势的去做一些操作，或者是你起码要关注你现在的账户的情况。乔治说的躺平呢，是说你这个地方不要乱操作，是吧？所谓的乱操作里头最重要的一种，其实就是这时候跑了。这种呢，其实是不可取的。只要在市场里头待着，同时呢，关注你的资产的状况，在那个随着市场的这个变动呢，略微做一些调整。这种呢，说我不离开了，就像葛卫东这些说，我不管了，我管你怎么样，再跌我也不跑了，我就这个位置扛着了。这种心态反而可能是好的。
其实，在股市整体出现下跌的时候啊，几乎没有投资者，也包括专业投资者能够避免损失啊。但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个专业的投资机构的收益呢，却总能够跑赢普通投资者。而在股市涨起来的时候啊，他们回正概率似乎更高啊。那么，马老师，您作为这个行业内的这个专家啊，那么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其中又是怎么样的现象呢？是不是说明这个散户啊，更多的就是在底部反而割肉离场了呢？
是的，割肉离场或者在底部呢不闻不问，选择呢这个装死，这种呢心态呢，其实可能是我们散户呢会出现问题的主要的原因啊。这也是散户与机构最大的不同。机构呢不会在股市机会出现的时候选择什么都不做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大家认为的躺平可能跟私募大佬实际上的躺平是不同的，人家会在行情低迷的时候看到未来可能出现的机会，从而进行调整。而散户的躺平呢，就是真的什么都不做了，要么就跑了。觉得我以后一辈子再也不看这个市场了，对吧？我再也不参与了。确实他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参与，下次再要参与的时候呢，就是周围每个人都在热烈的讨论这个的时候，说哎呀，这次好像不一样了，牛市来喽，再来一下，对吧？那要么呢，就是在里头呢死扛着，装死的这种人，其实从因为他不积极的面对这个问题，那实际上呢，市场稍微回去，但凡到回本线附近的时候，他就心痒如猫爪。到那个时候他忍不住，哎，一旦解套马上就跑啊，所以这两种呢做法我觉得可能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怎么说呢，机构会在股市底部评估未来的下行风险还有多大，然后与股市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产生的收益进行对比，如果机会更好的话，那他就会开始补仓。比如说把剩余资金或者把前期卖掉的股票资产再买回来，只要性价比足够高，机构就能够做到越跌越买。再有就是对现阶段的经济形势呢，他也会做分析，把握宏观周期啊、行业周期的脉络，然后把成长性不佳或者处于衰退阶段的企业卖掉，对持仓呢整体进行调整，为之后可能出现的反弹做准备。这也就是在反弹出现的时候，机构反而能够跟上市场的涨幅，甚至能够超越市场涨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举个例子来说啊，18年的时候市场算是比较极端的了，股市当时从18年年初跌到19年年初啊，就18年年底。我记得12月19号的时候，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主要讲讲黎明前的这个，我们说要保住黎明前的这个，熬过黎明前的黑暗，保出希望啊，黎明马上要来。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头呢，其实当时的这个投资者的情绪是非常非常差的，如果你在股市下跌之时啊入场，然后股市又下跌了20%，也就又赔了20%，那么多长时间能回本呢？按照公募基金的平均收益率计算，2019年4月份大概就能回本，而到了2020年春节后，大概率能够赚到超过20%的收益。但大多数的散户在2020年不被疫情震出市场就不错了，更别说赚取20%以上的收益了。要知道，其实股市反弹的速度它是非常非常快的，很多投资者等到反应过来，想要调整或者加仓的时候，这可能已经涨得差不多了。所以你看，我们理财魔方的组合已经在调整和准备调整的路上了，像是股债平衡组合，我们股的这一部分已经适度的增加了一定的弹性，也就是说，如果未来股市反弹了，那么我们的股的这一部分会获得相对于市场、相对于此前可能更高一些的收益，但当然风险也会变大一些，所以我们仍然会保留一定比例的债券。全天候组合也是一样，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进行调整，但是调整的计划也在路上了，主要就是通过再平衡，增加一定比例的股票资产的仓位。只不过现阶段我们还需要评估一下美国通胀超预期的这个情况，这种情况下呢，美联储加息是不是会对市场未来还再进一步产生超预期的风险？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逐步的开始补仓，开始加仓了。如果大家已经下载了理财魔方的 APP， 可以对比一下全天候组合的收益曲线图，你就能发现每次股市出现大跌行情之后，组合的收益它是能够快速攀升的，其实原因就在这里头啊。也就是说，即便这个股市呢表现比较低迷的时候，投资者不要选择躺平什么都不做，要么呢对持仓做出一定的调整，比如买入一定比例景气度比较高的行业资产，或者呢对持仓比例呢进行整体的这个 被动的再平衡，这些做法其实都有利于你未来呢更快的回来。
有句话叫做股市上没什么新鲜事儿啊，那么其实每次股市下跌和上涨啊，投资者心理变化呢都是类似的啊，情绪是不会有太大的偏差的。重要的呢就是选择正确的投资方法啊，不要犯那个重复的错误啊。不过呢，我也想替这个投资者问马老师一句啊，那么据说呢现在很多机构啊投资加仓都是加在右侧啊，很多这个基金经理其实现在已经表示出了类似的一些观点，说现在我不知道能跌到什么时候啊，那么我们更多的留一些仓位啊，准备去加在右侧，包括老齐也准备这么干啊。那么投资者能不能再等一等啊，那么我们跟着这个右侧的趋势去加仓，那是不是说更好一些？
投资里头呢有两种思路啊，这个左侧呢挣得多风险大，右侧呢挣得少风险少，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是有一个平衡的。比如说我们呢，历史上呢我们的做法呢是更偏右侧啊，左侧呢做得少一些，因为啥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投资者还不太成熟，他对左侧呢过早的进入以后呢，承担那个风险呢有些经受不住，所以我们当时基本上大家会看到我们的理财魔方早期的，我们现在的全天候策略的模型呢是第六版，那么前面的第四版、第五版的时候呢，更多的偏右侧一些，所以我们原来的这个特点就是对市场的反应会略慢一些，但是好处呢就是风险会偏小。那么下跌的过程中，只要下跌开始巨幅下跌，我们很快就会平啊、就会风控啊、减仓。那但是确实它有代价，代价就是长周期的收益率一般。那如果说你的投资者越来越成熟，越认可说，哎，这个市场的机会呢，它慢慢的是在跌出来的，那就适当的做一些左侧的操作。所以我们第六的版的模型里头呢，适当的增加了一些左侧的操作。但是大家一定要理解，对市场的判断，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都是带有期限、带有时间、都有空间的概念的。也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性价比不错，比如说在左侧的时候。那我也不能准确的告诉你说它还未来会有多大的下跌空间，因为你觉得是性价比不错，是说未来这个价格一定会涨过我买进去的这个价格，但是它中间会不会再经历比较大的下跌呢？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一般啊，过了理性的人认为的这个性价比的那个点以后，他非理性的人还会把价格再往下打，那就是打到多少，有时候你其实很难判断的。所以，那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机构，他都不会把希望全砸在左侧或者右侧上。哎，他会根据市场的环境来决定左侧放多少，右侧放多少。所以齐老师刚才说的这很多，这个很资深的基金经理，现在呢也都在准备右侧的机会。或许人家左侧的仓位都已经建完了，那剩余的这点子弹呢，为了控制风险，人就放到右侧去打了。但我也相信齐老师肯定不是把所有的仓位都放在右侧，对不对？你左侧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准备了，这种做法我觉得才是理性的做法。千万不要一听说，哎，人家谁谁谁在右侧做，那我也右侧做；谁谁谁在左侧做，我也在左侧做。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说的那个，是吧？大家说那个谁谁谁段某某在那个雪球上说我要买那个腾讯的股票了，一群人一听，哎呀，那中国的巴菲特股神都要买腾讯股票了，咣一下全都干进去了。过两天人家出来才发现买了一万手，对吧？对人家来说这就买了一点点钱，是吧？人家是干什么呢？人家在里头试市场的温度。人家钱还都在后面放着呢，我们很多人夸一下全都跟进去，过两天又骂人家说，你看你不买，你买那么点儿，你跟我们说，那人家说的也没错啊，对不对？所以每个人他的投资方式他是符合自己的需求的。你就像人家有的人，你看人家药里放了个砒霜，你咔嚓上去吃了一把砒霜，最后呢，人家的砒霜呢是药里头的一小部分，对吧？还有其他的东西，人家有人家的目的，最后人家吃了把病治好了。你说你这个胡说八道，你怎么能吃砒霜？你看吃砒霜把我毒死了，你这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对不对？所以啊，做法它一定要跟你的目标匹配啊，不要与人云亦云，人家开始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这其实也是我原来说的，作业不好抄，不要简单的去跟别人抄作业的原因啊。
说说最近的市场吧，啊，那么您觉得现在这种市场行情之下，到底这个底部会在一个什么地方产生啊？因为3000点保卫战基本上又开打了啊。那么这个马老师作为一个资深的市场人士啊，经历过十几年的这个市场人士，估计这个3000点保卫战您应该参加过得有14、8次了啊。那么又到3000点了，那这个现在这波能不能守得住？
其实这不重要啊，确实不重要。这不是说我猜不出来，所以我说不重要，确实不重要啊。你就这么想，每一次呢，尤其这些年里头，3000点上下的保卫战里头，基本上给你带来的都是什么？ 当时给你带来的是恐慌，那是未来给你带来的机会，基本上没有错过，对吧？我们也没有理由说这次3000点保卫战的掉下去，它就再也不回来了，所以没有人敢这么想，是吧？但是我敢跟你讲，这个3000点就算掉下去，它未来一定会回来，啊，有这个底气呢，其实这时候你就明白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它带来的是机会还是风险，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做？所以市场呢，其实没什么新鲜事，这个无论外边发生的什么事情，你感觉上有多大的不同，历史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最近呢，我反复的在讲一个道理，我说，像一两年前我就讲，我说我们周边面临的环境呢变化了，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我们的社会呢在从和平时代进入动荡时代，那很多人呢就现在呢成为流行语了，大家都知道说啊，这个世界不一样了，所以这次啊恐怕跟以往不一样。不一样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动荡和造成冲击的原因不同，但都是冲击，从表象上来说一模一样，没什么不同。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估计我们的很多听众呢，没有经历过00年的，这个网络股泡沫。那个时候，网络股基本上这个90%、100%的直接就烟消云散了。美股你看看，那直接飞流直下，不是3000尺了，那不知道多少尺了。当时呢，所有人觉得这个世界的未来一片灰暗，对不对？互联网所谓的新的时代没了，这个机会也没了，这个未来也不知道在哪里啊。这结果呢？这破灭的互联网泡沫里头，出现了支撑了未来20年、30年的新的技术，对吧？再加上98年的时候，这个，我估计有些投资者在市场里头，有些可能不在，对吧？那么98年，我是亲身参与了那个过程。那个时候的市场的恐慌比现在还剧烈得多，是吧？美国的市场，大家真的是觉得说美国时代、美国世纪结束了。这是当时美国市场的大家的感受啊，这个次贷危机呢，这基本上就把美国的这个社会光环从全球的这个人心里头都抹去了，没有它了。那你像这个是真是世界末日的感觉。中国呢，当时也一样啊，对吧？08年我们这个经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的外贸出问题了，国内的消费又起不来，各种各样的情况，大家觉得中国经济的未来在哪里？是吧？外面一片黑暗，国内一片黑暗，那究竟下面怎么走？那当时的心态也是一样的，结果呢？所以那再加上还有一次相对比较小一些的，比如15年的这一次，那市场可是天天这个，就我们当时干活的，早上干几十分钟就没活干了，一开盘就熔断，一天交易不交没交易，啥没事儿没有了，那所有人都脸都绿的，就那么看着盘，真的是啥事儿干不了啊，哐哐哐哐，天天往下跌，是吧？6月份一直跌下来，然后呢反弹了一下，然后呢第二年16年的这个开年的时候，第一月份又来一下子，那就基本上是往死了干。结果怎么样呢？所以啊，我跟您说，表象不同啊，社会的变动表象确实是不同啊，这个内在的原因确实有差别，但是表象是一样的，什么事情都能过得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为这些我们所谓的不一样再去买单。这个呢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几天其实我前两天在那个新浪微博上完写了一句话，我说我觉得对散户来说，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这个哀其不幸呢，确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承受的压力非常非常大。但怒其不争，开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选择好的方式呢？对不对？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有一次又一次把自己送上同样的境地？你看最近的这个行情就特别明显，是吧？机构呢，其实一些机构还是在开始吃货的。那我们的散户呢，在这个时候呢，拼命的在出货，每天人家把行情一打高，我们又把它打下来，人家一打高，我们又打上来，这不就是排着队的给人家送筹码吗？所以这种错究竟要犯到什么时候呢？这个呢，其实是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反思的问题。赔钱不可怕，一遍一遍的，因为同样的方式去赔了同样的钱，这个我们不能说是可怜，这叫愚蠢。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犯愚蠢的错。
其实呢，现在投资者也是很纠结啊。每年这时候呢，都讨论持股过节、持币过节，但今年基本不讨论了，因为都被套牢了啊。那么，而且都亏麻了。那么让他们现在呢，是调整有点舍不得啊。不卖呢，那么未来有可能回本；如果卖了，那可能就真的发生损失了啊。那么马老师，您这个时候，哎，还有没有？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心思又开始活泛啊，比如说他们想做做 T 啊，那么先卖出，然后再买入，是不是能摊低一些成本？您怎么看这些建议？
绝对不可能啊，所以不用动这种心思。我给现在的大家的心态呢，就这么几句话：第一个，坚决持有啊；第二，可以适度调整啊。这句话大家感觉是有矛盾，对吧？坚决持有说这个时候坚决不要跑啊，这个时候你跑掉以后一定会后悔。这句话反正每到底部的时候我都会这么讲，对吧？ 那什么叫可以调整呢？就是说你持有的东西你可以换品种，这个呢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第三，别鸡贼啊，就不要在这个时候呢在抖机灵说我觉得现在还会往下跌，所以我现在这个点上把它卖掉，我在什么地方再把它捡回来，别动这种心思。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大部分人都是一般人，我们不是超越大部分人的那些，超凡脱俗的聪明啊，极其厉害的那些家伙，不是这世界上那种家伙，传说中在，我也很少见。所以我们要理解说，每个人都是普通人啊，别去抖机灵啊。
好，非常感谢马老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啊，也是跟我们聊了聊现在市场的一些话题啊。那么大家现在这个时候呢，确实都没有信心啊。那么包括很多人已经赔了很多钱了，但是呢，这个中国股市啊，这个波动一直就是我们的特色啊，暴涨暴跌一直都是我们的这个常态啊。甚至有的时候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能跌80%，然后瞬间反弹两三倍啊。那么这个在比如说九几年的时候，那个股市也出现过啊，所以说大家呢不要对市场失去信心啊，那么都是一些情绪的反应。现在呢，肯定是底部的区域，如果拉长周期来看，那么未来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的啊。那么现在大家一定要拿得住，这个时候如果你卖出了的话，那未来肯定就是这个绝对的损失了。非常感谢马老师，再见。
好的，再见。